天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应许啊是真实的，主啊，一周复一周，我们来到你面前啊敬拜，来到你面前聆听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求圣灵将那活泼的盼望真实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主啊，以致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向你祷告，来向你祈求，而且相信你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我们向你所祈求的必能从那里得着，因为你说我们若信得着的就必得着，求神你这时候聆听我每个人向你献上的祈求。父，再次感谢你，主啊，我们这是众人的眼目都要仰望你，我们的心都要转向你，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主，你是拯救我们的神，你更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我们的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我们必从你那里要得到帮助，要从你那里得到能力，要从那里得到安慰，主啊，要从你那里得到出路。主啊，求神你聆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主啊，让我们有真的相信，主啊，你听到我们的祷告，主啊，以致我们心中能够将我们一切的忧愁、一切的重担、一切的苦难，主啊，都能够放下，因为知道神，你顾念我们，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更求神你这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明白一同进入神你这些真理，在你的话语中，主啊，再一次得到安慰，得到亮光，主啊，看见神，你自己的话语是多么的奇妙，你在你的话语中，主啊，给我们的应许是多么的浩大，主啊，也知道我们的信心建基在你自己的话语上是有根基的，是稳固的。主啊，也求神你这时候引导我，主啊，让我口中所出的，主啊，都是从你而来，主啊，能够给众人主啊真实的帮助和引导，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那个神的应许一定实现，那所用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那。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讲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旧约里面提到的一些信心伟人的见证。那我们已经讲过的有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今天，那我不知道大家对旧约里面这些人物熟不熟悉？我希望你能够对圣经很熟悉，提到旧约里面这些人物，跟你提到你自己最熟悉的人、最亲的朋友一样的，因为将来的话，我们在天上可能都会见面的。那么我为了帮助大家，我还是有人跟我提议，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最近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十一章呢，都可以说是那个人类的共同史。那从第十二章到五十章呢，就成了犹太人的历史。那犹太人的历史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的。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那个第一个祖先，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从亚伯拉罕就出来了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说，亚伯拉罕在犹太人呢，就是。有点像我们中国，我们是炎黄子孙一样，但是犹太人就是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亚伯拉罕呢？我们前面讲亚伯拉罕，接下来就是以撒生雅各。那你在旁边再看到，这里一个以斯玛利，这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不是神拣选的，这是亚伯拉罕跟他的那个妾那个夏甲生的。那这个以撒呢？这以撒跟雅各，我们上次讲的这是一个双胞胎，但是你会发现神呢也是只拣选了雅各，这个以扫是没有被神拣选的。那这是那个以色列人的三代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从雅各呢，就生出以色列的十二个祖先。这雅各有十二个儿子，那他有两个妻子、两个妾。那总共就生了他们四个人，就跟他生了十二个儿子。那约瑟呢，我们前面在我们讲，我们今天讲的是约瑟在这里。约瑟呢是在他的那个十二个兄弟当中排列第十一。那当然这约瑟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雅各我说他虽然有两个妻两个妾，但是这个约瑟呢是他最喜爱的那个妻子那个拉结给他生的第一个儿子。那这个约瑟的记载出生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三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神顾念拿姐，拿姐是那个雅各最喜欢的那个妻子，那神顾念拿姐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拿姐就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给他起名叫约瑟。所以那个，因为他以前都不生孩子，那他的那些对头都生了这么多孩子，所以说那个让他感到很羞耻。那最后他就神就顾念他，让他生了约瑟。所以他说神除去了他的羞耻。那他取为什么要取约瑟呢？那约瑟这个字什么意思？约瑟这个名字意思是加添的意思，加添，那就什么意思啊？就是他希望神再给他一个儿子。那后面所以他一个便雅悯，神的确再给了他一个儿子叫便雅悯。不过那个。不幸的是因为他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所以就死掉了。那这两个儿子，说最后两个儿子啊，是那个雅各最那个疼爱的一个两个儿子。那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雅各在临死的时候就为他的儿子那个祝福，那特别是讲到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然后这个雅各在死的时候，在那个第四十九章创世纪第十九章一个一个的为他的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啊，他就特别提到这个约瑟呢，他用了一个字很特别的，说约瑟是与众弟兄迥异不同的，就这个约瑟是在他所有弟兄中间特别突出的，是与众不同的一个弟兄。那在那个创世纪里面呢，其实关于约瑟的记载呢是很多的，其实比他所有的弟兄都多，甚至比他所有的弟兄加起来的还要多。那你就，但是呢，我们今天看到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作者他只提到约瑟的时候，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主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那其实这里我们也应该有一个问题，就约瑟一生可圈可点的地方是很多的。那如果你熟悉约瑟的事迹，比如说约瑟因着敬畏神，他就拒绝他那个在那个为奴隶时那个埃及主人的妻子的那个勾引，那而且就因此被下在监狱里面。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啊，但是他还是神与他同在，他就耐心的等候神让他高升的机会。那后来神高升他，让他做了埃及的那个宰相。但虽然做埃及宰相的时候，他却饶恕了他所谓的哥哥们。那而且他因此看出他一生的遭遇呢，都是出于神，是神的美意，而且是神要透过他来施行拯救。那所以约瑟的事迹是很多，而且你看约瑟的那个所有的记载里面，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约瑟的一生啊，圣经里面基本上没有记载他任何的那个错误或者弱点，他犯的罪事的。约瑟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物，在那个旧约里面。那如果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约瑟的时候呢？只提到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主将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呢？那你要，所以你要，如果基于我刚才讲，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是那个非常重要的，这是那个约瑟临死的时候他的信心最完美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上一次在讲到雅各跟以扫，他们在临终的时候，在要死的时候为人祝福，那我们就特别提到有一点，就是如果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真实的跟随神的人，他在走完他世上当走的路程的时候，其实就是他的信心应该达到最高顶尖的时候，应该是那个最完全的时候。因为他这一生他的信心经历了各样的试炼，他看到神如何保守他走完了这一生，这是那个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不过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经历，会很多人经历人可惜啊，包括他觉得我们信主越久，反而我们的信心怎么越来越弱，越来越差似的。很多人在留恋那个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们那个信主很甜蜜，或者信主很火热，那其实是不正常的。当我们一个真实跟随神的人，我们随着年日愈久啊，我们的信心应该是越来越完全，顶尖是越来越高的。那如果在这时候你如果有这样的认识，那你知道约瑟在他要死的时候，他单单提到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重要的。那里面有些什么属灵的功课呢，或者有些什么神要给我们的信息呢，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一下。那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他就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其实约瑟这一件事情啊，最能够体现这一节经文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约瑟在他要死的时候，他就提到以色列主将来要出埃及，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这件事情的话，对约瑟来讲呢，他就是所望之事，是未见之事。但是约瑟提到这个以色列人要出埃及，他不是说将来以色列人可能要出埃及，不是， 是将来以色列人一定要出埃及，所以他这个守望之事啊，他是确定的，是确实的。虽然那个还没有出埃及，但是约瑟已经看见了似的，仿佛他已经看见了以色列人以后要出埃及。所以这个件事情本身就是约瑟那个信心的表现，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不是可能，也不是那个约瑟说我希望你们，哎，我愿意你们，不是的，是他们将来一定要出去的。那这是那个信心的那个。信心的那个本质，他的信心的表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比如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其实经历过很多事情，比如你可能那个申请移民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有信心呢，还是你只是我希望我愿意我能够被批准。但是如果你有那个信心，那就不是你愿意，你就一定能够去。那你的信心是建立的，信心不是你建立的愿望，是建立的神的应许。那我记得有一个在伦敦有一个弟兄，他在那个我们那里的一个大学，在 Hampton University 那个做那个博士后，那个老师啊，反正所以他在那做一段时间，他就觉得有点困难，做不下去，或者那个老师钱也不太够了，还要走了似的，那还不知道往哪里走，他也想回国，也想去别的地方，他回国其实有个很好的一个机会，那他就不知道怎么选择。那有一天他那个参加教会祷告会的时候，他后来他跟我分享的，那祷告会的时候那个他就突然听到有个声音似的，就你不要去别的地方，你就在这里。他一听了觉得挺可笑，他说我怎么分就在这里，他说神跟他说就留在这里，他就觉得不大可能是的，因为那个教授仿佛就要让他走似的。但是他就从神那里真的只得到这个声音似的，在祷告着，他说神就说就在这里。那他就笑了，但是后来事情的证明真的就是这样的。虽然那个教授之前一段时间肯定还要让他走，但是很快啊，那个教授没想到得到一个很大的项目，就希望他那个，就希望他留下来。那最后他真的就留在那里，到现在还在那边，他一家人。那我这里讲的就是讲的那个你的信心呢，不是建立在你的盼望上面的，是那个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一定要实现，我们的盼望有时候会落空的，但是如果你的那个盼望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面呢，那他就一定会实现的。那以约瑟说到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啊，这件事情呢是旧约，我们来看一下旧约里面是怎么记载的，在那个创世纪第54章24到26节，你可以看到那个旧约里面约瑟当时是怎么说的这件事情。创世纪第50章24到26节，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如果你读那个约瑟的故事，特别读到后半段，他人生那个做了宰相以后那一段，有一点点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叫做那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因为他一下做了埃及的宰相，那最后在那个时候埃及刚好发生那个严重的饥荒，但是因为约瑟，所以他的全家人呢都能够得到拯救，都能够来到埃及，而且在埃及没有受饥荒，而且是得享埃及的美物。那个埃及王的法老也说，他说你可以把你的全家都叫来，这个埃及全地都是你们的，你可以尽量的享受那个埃及的美物。那其实埃及呢，那个约瑟就仿佛就是神记得他拯救他的全家。但是现在呢，到了约瑟的时候，他说他要死了，约瑟说我要死了。如果约瑟是他们全家的拯救，如果约瑟是他一家人的那个保护伞呢，那现在这个保护伞肯定就没了。但是约瑟在这里告诉他的弟兄们和他们的那些后裔，这个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以色列人的保护伞是神，那个拯救以色列人是神，看顾他们是神。约瑟只不过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为的是要成全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为的是要成全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那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瑟告诉以色列人，让他们 其实以色列人在约瑟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过的日子是非常好的，他们在埃及那个享福，而且那个埃及人也是很尊敬他们的，那神也是很祝福他们，他们在埃及就逐渐发达起来，非常那个得了很多的财物，而且那个人口也越来越多。但是约瑟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将来有一天他们要离开埃及，埃及不是他们久留之地，更不是他们那个永恒的家乡，他们永恒的家乡会他们自己的地方，就是那个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是那个迦南地，不是埃及地。那你可以看到，其实约瑟在临时的时候说句话呢，他是在延续，所以他都是继承那个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兄弟的那个约。那其实在这之前，神对亚伯拉罕就已经告诉他，就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来要在埃及地寄居，而且寄居以后要从埃及出去。那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5章13到14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这个其实就是讲的埃及，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刑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那这里其实神已经对亚伯拉罕讲了，就他的后裔的以色列人将来要在埃及地寄居，寄居多久？寄居400年，服侍那个埃及人。但是最后呢，神会惩罚埃及，而且让以色列人带着许多的财物从埃及出来。那约瑟在这里所说，他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这个将来有多远呢？将来就有400年，就约瑟在这里说的这句话是400年以后的事情。那事情是怎么应验的呢？出埃及记12章40到41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所以看到神的应许是实现的，而且是准确的应验。经过了400年，以色列人就从埃及出来了。而且那这些人出了埃及的时候，他有没有遵守这个他们的祖先？那个已经是他们的祖先了，因为已经过了400年。那有没有遵守那个约瑟向他们所起的誓呢？他们遵守了的。那个约瑟死的时候，以色列人呢，没有埋葬约瑟的，他们是用那个香料把他给熏了，然后把他放在那个棺材里，圣经里面说是停在埃及时。那其实有点像那个埃及人做那个木乃伊一样的，做好了以后他们是没有埋葬那个约瑟的。那一直在等待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带着约瑟的骸骨一同出埃及。出埃及记13章19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年年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其实他们人很多，大概听说有60万男丁，那带了很多的牛羊，就是他们从他们自己得的，还带了他们向埃及人要的金银衣裳很多东西。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还带了一个什么？还带了约瑟的骸骨，就抬了一具干尸一样的，经过了400年的干尸抬的，要把那约瑟带出那个带出埃及。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约瑟要这么做？那不是说约瑟那个骸骨有什么价值，而且这约瑟的骸骨其实在以色列中间是一个见证，见证什么？见证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必定实现。而且不仅仅是这样，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还漂流了40年，这漂流40年的他们也是抬着约瑟的骸骨一同漂流的。那一直到他们进了那个迦南地，就是神应许给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神应许给他们地方，他们才把那个约瑟的骸骨给埋葬了，埋到那个神的应许地里面。那这个记载在约书亚记24章32节，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的事件，就是从前雅各用100块银子向事件的父亲哈摩的主人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那到这个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那个旧约的记载才完全，神的应许才完全的实现，以色列人到了神应许给他们的应许地，约瑟跟他的后裔也得到了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一份。那在这整个的旧约的过程中间，如果你对这段历史熟悉了，你会看到什么？看到首先第一个看到神的信实跟神的伟大，神所应许的他一定能够做成。 那当然另一个层面，另一个方面，这是一体两面。我们也看到那些有信心的人，就是那些依靠神的人，他们就一定能得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而且他们在一生的路上，就是那个依靠神，那个走当走的路，直到那个神的应许完全应验他们身上。那这是那个旧约对这样经文的记载。那我们对我们今天非常最重要的经文要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信息呢？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在这里要出埃及。那刚才我已经提到那个约瑟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随着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400年以后的事情，400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知道那个400年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不要说400年，那就40年，你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可以想一想，40年以后，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会在这了，我也可能都不在了。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去哪里？当我们失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你还拥有什么？你知不知道神有一个应许？神应许一切信他的人都有永生。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上，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地方，你能不能够去神为你预备那个地方？40年了，40年其实也挺久的。如果再缩短一点，四年以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确定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在你身上，或者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学生的四年刚刚是大学的，读个大学，你可能读完了大学毕业了，你可能找到工作了，你可能搬到别的城市里面去工作去了，你也可能结婚了，你也可能生孩子了。但是除了这些事情，你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指望？觉得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还有没有别的目的和意义？那你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每一个人应许了有一个丰盛的生命。那你虽然在做世上人看了都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人这么一个阶段都应该走的路，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否是神所期望的呢？我们的生命是否是神所应许的那么丰盛呢？那这个约瑟的信息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出埃及。这出埃及什么意思啊？什么是埃及？那我们可以如果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约瑟临终的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的处境啊是那个很舒服的，在埃及。从人的角度来说，其实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愿意离开埃及的，因为那个时候约瑟在埃及的宰相，他们全家都在这个埃及那个享福，而且被人很尊敬，埃及人很尊敬他们。那而且别的地方都还有饥荒，只有埃及有粮，所以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愿意离开埃及的。那如果我们想一想，很多人来到埃蒙顿，其实很多人是不愿意来的。为什么？因为他在中国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很安逸的一个环境。那这个其实跟当时那个约瑟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出埃及一样，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不愿意出去的。但是约瑟告诉他们，这个不是你们的久留之地，更不是你的那个永恒的地方，而且也不是神给你的，神给你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其实如果再想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呢，也是不愿意放下这个世界了，不愿意放下这个世界，那相信耶稣，进入那个神的国度。那约翰福音第二章15-17有一段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经文。约翰遗书第二章15-17，若不要爱世间和世间上的事，人若爱世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间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间来的。这世间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埃及啊，如果用现在讲的，就是这个世界，这个败坏的事件。那这里提到几件事情，你可以看看那个叫做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这件事情在约瑟的身上都可以应验的。约瑟，我们讲了他呢，他能够，他那个被他的哥哥给卖了，卖到那个埃及去，就像那个一个埃及的一个，也是一个副议长，也是一个军官一样的，那最后就把他买了，作为奴隶，在他家里面做奴隶。那没想到神与那个约瑟同在。 那他做的事情都很顺利，而且那个因为约瑟在那家人的家里面，神就祝福那一家人。哇，那个主人最后那个会长就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就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管。那最后没想到他自己的妻子，他的老婆最后也看中约瑟，那最后就勾引约瑟。那约瑟能够胜过他那个胜过这个软弱，他能够胜过这个肉体的情欲，不是因为约瑟跟别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主要是因为约瑟很敬畏神，他愿意遵循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说不可奸淫，他愿意遵循这一点。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的记载，它是很特别很有意思的。创世纪第39:7-10，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们也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就那个主人把所有的都交给约瑟管，只有他的太太没有。那约瑟也承认知道这一点，那为什么没有？因为他是他别人的妻子。最后他说了一句话就很重要的，他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没有说我怎能这罪大恶得罪我的主人呢？如果是主人把所有的交管，最后他把主人的妻子也给拿走，就仿佛是对不起他主人似的，这个还是次要的。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就是他真的是与这个主人的妻子发生奸淫呢，这是一件很恶的事情，很恶的事情不仅是在人看来，是在神看来，他违背了神的诫命，他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那这个就是约瑟胜过这个软弱的关键，他遵循神的旨意，他敬畏神。他但是其实这个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它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处境的，因为那女人是不说他们一次，说一次就要停了的，她是天天都在跟约瑟说，那约瑟怎么办呢？他一方面敬畏神，绝不那个与他同寝，更重要的说，他也不和他在一处，就远离他，不要看见他，得远一点，这是那个我们能够胜过试探很重要的一点，就你要远离，你心中要敬畏神，同时你还要远离试探。如果你不敬畏神，你不远离试探，你愿意放纵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呢，你就不可能进入神的国。那约瑟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能力啊，读起约瑟的故事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能力啊？约瑟就是能够解梦。他解梦不是像那个弗洛伊德讲的那个解梦啊，约瑟能够解释人的梦，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能力。但是约瑟并没有因此就自高啊。因为约瑟知道什么？他解梦乃是出于神。当人家告诉他的时候，他就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那是神真的也是透过他这个特别的能力，让他最后做了埃及的宰相。但是约瑟在他的弟兄面前，在人的面前呢，没有表现一点的那个骄傲，因为约瑟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神。那其实像我们自己，有时候我们因为一技之长就很骄傲。你可能不知道你有什么一技之长，你可能读书读得好，你可能有一样技术做得特别好，那都带给我们让我们常常骄傲。那还有时候我们因为神给我们一些特别的恩赐，神给我们一些特别恩赐，比如有让我们很骄傲。有的人你可能特别擅长讲话，有的人你可能特别擅长有爱心去帮助人。有的人还有我们这少看到，比如你有那个说方言，能够那个为人祷告治病，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赐。那约瑟能够解梦也是神给他一个恩赐，但是约瑟从来都不骄傲，骄傲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大敌啊，是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软弱。你可以想一想，因为圣经里面特别提到骄傲是人很大的一个罪，而且把人的罪如果分三类，其中一类就是那个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然后呢，约瑟真的做了那个埃及的宰相，那其实他有很多可以骄傲的，但是约瑟一点没有，对他的弟兄那个饶恕他的弟兄，跟他的弟兄和好，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出自神。那说如果从当时那个情况来看呢， 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愿意离开埃及的。那你可以想一想你自己现在的光景，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信耶稣，不愿意放弃这个事件，不愿意放弃那个最终之乐，其实就跟当时犹太人不愿意出埃及是一样的。但不过即使他们不愿意，但是他们一定也会出去，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一定要出埃及的。如果你读过旧约历史，你知道约瑟死了以后呢，事情就有些变化，那就有不认识那个约瑟的埃及王兴起来管理埃及。那最后这些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王兴起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苦害苦待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在埃及做苦工，就在埃及那个叹息哀求，就他们就求神了，他们就祷告神。圣经里面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然后就打发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哇，这是那个很特别，这就是神的恩典。人不愿意离开埃及，但是神兴起一个房间，让他们就求祈求神来带领他们出这个埃及。那按照我们现在呢也是一样，我们说很多人放不下这个事件，愿意在最终生活放纵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但是呢实际结果可能与你想的刚刚相反。罪带给我们的和这个事件所能够给予我们的，很多时候不是如我们所愿的。罪带给我们的很多时候是我们身心灵的痛苦伤害。圣经里面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圣经说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什么叫死在罪恶过犯中？就是你对那个罪恶过犯呢已经没什么反应了，在这里靠你自己啊，根本不可能从那种罪恶过犯中脱离出来的。那这个就是犹太以色列人他们到了那个四百年以后，他们想出埃及，他们根本就靠自己不可能出埃及了，被那个埃及王给辖牢牢的困住了，不让他们走，他们想走也走不了了。那这叫死在罪恶过犯中。你对有时候就是你对罪恶都没反应了，因为你犯罪都成了习惯了，就犯罪如喝水一样，而且你靠自己不可能脱离的。那除非神来拯救你，除非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们就不可能从埃及出来，除非神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脱离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那神的确做了，神打发摩西，神纪念他与亚伯拉罕、雅各所立的约，就打发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神看到世人的罪，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怎么拯救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人一切的罪，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而且按照圣经所记啊，耶稣死后第三天就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就成了信耶稣的人一个永生的一个盼望，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凡信他的人将来也会有复活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可能了，我刚才讲不是说你将来可能会复活，你一定的，这个叫做应许。那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相信耶稣，叫神的应许成就在你的身上。那帮我们读那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最后这一段的时候，说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你这里会觉得很奇怪，为前面这一段我的主要信息是要出埃及，表明那个约瑟的信心。那后面这一段为什么约瑟有个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交代呢？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呢？那我们知道约瑟是属神的人，他死了以后他就已经到神那里去了，他为什么还特别在意自己这个身体呢？这个尸体呢？而且叫这些以色列人要连连的起誓，就起誓将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一定要带着他的骸骨一起出去。那约瑟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那我就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约瑟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其实就表明他自己的信心了，表明他相信神的应许，而且他自己愿意在这个神的应许上有份。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落叶归根呢。那约瑟这样做其实不是那个落叶归根，因为他的根其实不是在地上的，约瑟根在天上的。他不仅仅是在讲那个落叶归根，他是希望 表明记得这个行动就表明他的信心，因为他知道以色列人将来要出埃及，他就相信这件事情一定会成就。那他有一个行动，他就说那有一个证据一样，将来你们出去了，把我的骸骨也一同带去，所以现在你不用埋我，那一定到了时候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一同带出去。其实这个就表明那个约瑟他对那个神相信神的应许一定能够实现的，而且他愿意在这个神的应许上是有份。那有时候我们现在在这里生活，在加拿大生活，那我们是那个中国人，那但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啊，我们就成了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成了天国里面的人。那前面有希伯来书十一章前面呢，我们就讲了神为那些人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那是我们那个永恒，那是我们的根啊，那是我们的永恒的那个归宿。那我不是那个反对那个我们那个中国传统叫落叶归根了，但是我不会教那个天爱天望天信将来一定要把我的骸骨带回四川。我想我们在座的人可能很多，你不要想，有的人肯定有啊，真有这样的想法。那是为什么？因为你的盼望完全在这个地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看重。但是如果我们的那个根不是在地上，我们的根乃是在神那里，在天上，那你就不必要看重地上的。但是如果你的根在地上，那在天上，所以你的盼望在神那里，那你的信心是应该有所表现的。约瑟相信那个将来以色列要出埃及，这是他的信心，那他就有个表现。所以他就把这个就告诉他们要做一件事情，这来表明他的信心。那我刚讲那个说我们讲那个找工作或者移民，那我不知道你，我自己经历当时那个97年申请那个留学到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是我很愿意。但是其实任何一个申请留学的人呢，即使是那个清华大学的最好的学生，他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我一定能够去的。你能够去，你肯定能够拿到录取通知书，因为你成绩特别好，拿到录取通知书，但是你可能签证签不过的。但是如果是一个人，但是他是相信神的，神带他要去美国留学了，他如果真的知道这样，那他就一定能去。明白，这个之间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是我，你明白了，你一定要去以后呢，那你就应该有所表现的。你说相信神一定要去带我去美国留学，但是你还在国内使劲的找工作，你还在国内做很多的计划，那就表明你不相信。那我当时虽然不是相信神一定要去，但是我就破釜沉舟的决心了，我就是工作也不找了，我就一定要出去的。但是能不能出去啊，其实真的是很悬的。但是如果我们相，但是这给我们一个 point， 你要知道，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神应许了这件事情，那你就应该有行为的，你就应该表现出来的。神一定要带你来加拿大，那你还在中国买房子，你还在中国还在中国找工作，那你说明你根本就不相信神要带你来中国来加拿大。那今天早上我们那个主学，冯静牧师也特别讲了那个基督再来，基督一定会再来的，这是神的应许。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基督再来，他就挑战我们，那你怎么在地上准备，你应该怎么在地上过日子，你的盼望是不是完全在这个地上。我曾经跟他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牧师在讲道，讲了那个基督再来会再来了，讲完道以后，没想到一个姐妹就跑去找他谈话，说你为什么说基督要再来，我昨天才买了股票，你怎么说基督教再来。那就是你没有行为，你不相信基督会再来。那这个其实约瑟说，约瑟这个行为就表明他自己相信神的应许，而且他愿意在这个神的应许上有一份，所以他要让这个以色列人把他的骸骨带进去。那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间会遇到一些人也很特别，就他也知道信耶稣很好，甚至他是去劝别人信耶稣，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他自己不愿意信耶稣。那其实如果归根到底，其实他还是真的不明白什么叫信耶稣，或者信耶稣真正的好是什么，他还是不是很清楚的。一个人如果知道神的应许是美好的，但是他却不愿意领受神的应许，我觉得这人要么是傻子，要么就是他真的其实不相信，他知道那个神的应许是真实的，他不真的虽然是美好，但是他不知道是真实的，他以为那个神的应许好像那个海市蜃楼一样，他对那个神的应许没有那个信心的。这是很特别的，因为我要讲这个出埃及是400年以后的，那是要凭信心的，不是说那个有人说你要让我看见，看见了我就信，那有神就说看见了信什么，看见了就不用信了，所以这个叫信心了，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你是把自己交托完全交出去交给神，那你相信神一定会带领你走一条路，而且他所应许给的事情到了时候就一定会成就，这叫信心。信心是要付诸行动的。那哥林多后书1:20，他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记得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以我们的荣耀，就神的话给我们再给我们一个应许，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不论有多大，所以这人看来不论有多么困难，都是实在的，一定会实现的，这是肯定的，一定会实现的。那约瑟就透过这个叫他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要把他的骸骨一同带去，来表明他对神应许的相信。那第二方面啊，我觉得那个约瑟叫以色列人把他的骸骨一定要跟他们一同带出去啊，其实是为了那些以色列人，是为了向那些以色列人做见证，向那些后来的人做见证，要他们也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人家400年之久啊，那个约瑟的那个尸体就停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可能天天都会看见那个东西。那后面那些来的人，新出生的以色列人可能都不认识约瑟了。当他们看见那个骸骨的时候，他们可能都会问，为什么这个骸骨放在我们中间？那这个时候知道的了，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祖辈就会告诉他们，就他们的很老的一个祖宗约瑟死的时候，就告诉他们，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出埃及，出埃及的时候要把这个骸骨一同带出去。那这个其实就让那个一代一代的以色列人提醒他们，神的应许，神给他们有个什么应许，神将来要把他们带领出埃及，而且让他们相信这个应许一定能够实现。那其实你可以想啊，400年不短的一段时间，以色列人不知道有几代，至少如果一代算那个100年的话，也有4代，那一般的一代应该可能没有那么长，那都几代几代的以色列人来了，你想想他们要经历多少的事情，他们要面临多少的那个试探，他们可能就我前面讲，他们因为贪恋埃及，可能他们自己都不愿意离开埃及了。那还有就是他们在这里等100年、200年都过去了，怎么还没有神还没有带他们出埃及呢？他们也可能灰心了，也可能失望了。但是约瑟的骸骨就一而再、再三的提醒他们，不要灰心，神的应许一定能够实现，时间满足了，神一定带领他们出埃及。那有时候我们再想想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我们现在在等什么？也在等神的应许的实现。等待耶稣基督再来。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贪爱这个世界，爱神爱人的心就会冷淡。那这个时候，如果那些专心跟随耶稣、专心等候神应许实现的人呢，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事迹就会成为我们的见证，就会成为我们的激励，让我们更加专心的依靠神，相信神的应许能够实现，而且知道神的应许超过世上的一切。最近我读了一本传记，叫做《中国的以巴弗》。那这是一个中国那个很普通的一个基督徒， 的一个见证。我说很普通，不是说那个川普清朝是很特别的一个。我说他就是他称他自己为一个很平凡的信徒，因为他不是牧师，他也不是传道人，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但这个人呢，就是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一个基督徒，甚至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很典型、很极端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你读他的书，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他对神特别的顺服，绝对的顺服者。那他呢，他的传记里面讲，他耶稣是元帅，那他只是一个士兵，说士兵那个顺服元帅那是应当的，而且应该是绝对的。为了耶稣，他宁愿吃苦啊，宁愿吃亏，那个坐牢坐监，他无怨无悔。那不管那些监狱里面的人怎么苦待他，怎么对待他，他从不后悔，而且从不埋怨他们，因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神掌管的，而且他是为耶稣做的。那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看法？当然你去读他传记，他每一步他的感觉到是神让他走的，他的被捕，然后呢那个在监狱里面那些所有的经历都是神让他这样做的。为什么？他就说神要让他为耶稣做见证。那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做，其实他那个根本就不需要说他们做监狱的，但是他就想到那个耶稣被抓以后怎么受审判的时候是怎么对待那些审判的人，什么就是一句话都不说。那这他就想到这个，哇，这个他就觉得他应该效仿耶稣，说人家把他抓起来以后呢，拷问他，问他很多事情，他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反正不管你怎么对待他，他就不说不承认。那其实那个是很重要的，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在那个过去中国那个过去的年代，因为很多基督徒，为什么能够软弱那么跌倒？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嘴巴没有把握住，说出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一方面就交代了很多别的弟兄姐妹，第二方面就是承认了很多其实自己没有的罪名，甚至的话你信耶稣都成了一个罪名。所以他就一点他就是一点都不说，不管你怎么说他就不说，他最多就是交代每次去交代就是叫什么名字，把自己的那些 information 告诉他，对别的事情说他一句话不说。那对这个案子就拖了，人家就没办法给他定案了，你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案子，这没办法给他定案，那就一直先关了很久，关了很久也不给他定案，最后也给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判他无期徒刑。当时他也是很高兴，他就觉得反正是处置死。但是到了后面那个八一年的时候，那个政策开始改变了，就这个人就除了监狱里面很喜乐，而且跟做事情也是很认真，但是就是问他什么事情，他就一句话也不说。所以那个到了八七年的时候，人家那个。法院就要说他那个，说他那个，在监狱里面那个表现很好，悔改了，就是要让他出去。他说没有的，我没悔改，我不需要悔改，对，他就不出去，他就不出监。但是最后那个法院说那不行，你一定要出去。监狱里面说，我们监狱里面我们一定要执行那个法院的命令，那你不出去，那也得把他抬掉抬出去。那最后他一看也没办法，最后怎么办呢？所以他说我可以出去，但我出去了，但是我还是在监狱门口住的，当然我就也还是算那个犯人。因为他说你给我的那个定性就不对，他说你说我悔改了，我没悔改，我根本就没犯罪。所以他出狱以后，他就一直在监狱外面做一个无期徒刑。现在我确实不知道，现在不知道他回天家没有，因为现在在我算了一下，他应该是86岁了。那的确也到他那个写这个传记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狱外面12年。在监狱外面住了12年，他出监的时候，他就跟那个监狱里面、跟法院都提了一个报告，就说你们这个判罚是错的，我没有悔改，他说，因为他就不需要悔改，那他是很极端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他这一跟当你读他的见证，我觉得就是他对那个神特别的顺服，而且他对他所信的是特别的坚定，那是真实的。他说我得罪这。地上的任何一个官或者任何一件事做出来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说出一句话，做出了一件事情得罪神，那都是很重要很要紧的。所以很特别的一个见证。那也是我们在地上等候耶稣就在了，这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我们会灰心， 我们会怀疑，因为等了很久了，怎么还没来？既然当时以色列人出埃及要等400年，从约瑟那个时候算起。但是400年其实还是好的，不知道不是犹当时犹太人是不是知道圣经了？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神让他们等400年？但是我们现在等耶稣基督再来，还不知道要等多少年，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具体的那个年代。那现在已经等了2000年了。那耶稣为什么还没再来呢？那有时候你可能怀疑他还会不会再来呢？约瑟的骸骨就提醒那些犹太人，提醒当时以色列人，400年虽然一年一年的过，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的。我们现在等耶稣再来，虽然过2000年了，神的应许还是会实现的。那当你如果要回心，当你对这个永生的盼望失去的时候，如果你看见那些你生活中间有那些把信心化作行动的人，他那个真实的盼望，那个永生的盼望就是真实的，而且就在眼前的人了，那个叫做把信心化作行动，就他的地上一切的行动是以这个永生的盼望为那个根据来规划，甚至都是为了那个目的的。那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人呢，他就会激励你，让你的心在神的应许上可以安静下来，相信神的应许一定能够实现。是希伯来书的作者11章，他记录这11章所有旧约信心的伟人，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他在希伯来书12章讲得很清楚，让我们这些后来的人看到前面这些人他们的见证，你就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等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感谢神了，在我们走天路这条路上啊，有过去的见证人，还有很多我们同路的人、同行的人，可能还有很多在我们以后来的人，我们从来不是孤单的。那小敏姐妹有一首诗歌叫做圣灵带着你我走，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最喜欢的，它前面说，说圣灵带着你我走，带着你我走，我们都说好不回头，说好不回头，历经沧桑风雨后，风雨后，你会发现走过的路有人也在走。这句话是我最喜欢的，说你会发现走过的路有人也在走，跟随耶稣等候耶稣的路上不是孤单的，有很多的人给你做同行人。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走，很孤单似的。当然是有风雨，有沧桑，有困难。后面他说，他走过多少弯，翻过多少沟，看着夕阳西下，江水东流，雁南归，雪花飘，走过去是个天，向前莫停留。他就是告诉了那个前面的运气真实的，你走过去这一届，你就会看见天堂，你会看见神的天向你敞开，那天上的运气是真实的，所以你不要停留。感谢神呢，就在小敏也是激励了很多基督徒的信心。一个很平凡的人，一个在人看来很软弱的人，但是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歌，而且他不仅是写出诗歌，他是用他的生活，用他的见证，用他的生命在写诗歌，而且他也是这样生活的。那就激励了很多现在的基督徒。所以你看见现在很多教会，而且不管是中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在传唱他的诗歌。他的诗歌的确是给很多人带来那个一个灵命的复兴，让那个真神的盼望再次在我们里面真实，激励我们继续往前面走，虽然有困难。那最后我愿意用一段经文给大家一起共勉，彼得后书3章8到10节。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对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应许，那现在神对我们每一个跟随他人信耶稣也是有个应许。彼得后书3章8到10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入千年，千年入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所以这里写得很清楚，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地而大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 这样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神所应许我们的是新天新地，那是我们信心的归宿。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一定实现，我们现在就应当有所表现，或者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应该跟这个世界有所分别，把自己献给神，遵循神的话，遵循神的旨意，等候神的应许实现。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为过去这些跟随你的人，他们的信心向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感谢你。他们走完了他们世上当走的路，主啊，也求神你用他们的信心，用神你的话语，更用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的应许，来激励我们走我们世上当走的路。让你的每一个儿女，主啊，能够脱去一切的重担，能够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等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更求神你开启我们中间，若是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还没有得着神你自己应许的人，主啊，你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神你为他们所应许的是何等的美好，以致他们能够放弃这个世界，离开自己的罪恶，来相信耶稣基督，走上这条神应许实现之路。主啊，我们仰望你，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将神你自己的道印在我们的心中，反复的思想，更成为我们自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